写者，唐善导大师范德称师用写《弥陀经》十万卷，劝人受持，已有度诵至十万遍者，五十万遍者，僧须归养，只有感激分身供养，得念佛三昧者不可胜及。善导大师啊，唐朝善导大师啊，他老人家呀做那观经四帖书，观经四帖书啊，他是说呀，那个观经啊，一般人都把那个观经啊，那个观法的品位都很高，都是登地的菩萨往生。善导大师说不是，都是这凡夫。他说《阿弥陀经》说经的目的，就是度凡夫的，不是度那些个登地的大菩萨，度他们干什么？他没问题了吧？何必锦上添花呢？这些个一般的凡夫们呢，在生死流转痛苦不堪呐，这雪里送炭，阿弥陀佛是雪里送炭的人呐，释迦牟尼佛也是雪里送炭的呀，不是锦上添花的呀。所以他那个解释的跟那个智理大师解释那个观经妙宗钞不一样啊，一个深一个浅。那个善导大师，那个印光大师也主张人要看那个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但是看的智理大师那个观经妙宗钞也有功德。我们知道法门呐、啊，殊胜，法门殊胜啊，不光是迂腐可以往生啊，登地的大菩萨们也要往生，这也各有功德啊，各有功德。这个善导大师啊，他老人家饭得到人家给他的红包衬丝，通通写《阿弥陀经》，写了十万卷。古来的那个这个要写经啊什么的，都找人写的，不是像我们找电脑打字的，不是的。现在就用电脑打字了，前几年还是用打字机打字的，这么打。后来除了电动打字机啊，现在用电脑就不要了，电脑了，越来越方便了。那古来的用写的，这个憨山大师啊，有个梦游集，有六本梦游集啊，他这一生呢，他的写了一些东西。那怎么办呢？他就找人呢来抄写，找一个这个一个秀才啊，这个在家读书这个居士来写，写了以后啊，这个居士本来不信佛的，写他要出家了，因为他在这写的当中，他误入了这个佛法的殊胜，要出家了。所以这个文字啊，要弘扬佛法，不能离开文字的，文字不是佛法，佛法不离文字啊。所以善导大师就写《阿弥陀经》十万卷，劝人受持。有人现在说呀，现在经印的太多了，我们不要印了嘛。这个话也未必完全尽然。这个经人看不看，不是多少的问题呀，是因缘的问题。你有那个缘呢，他怎么样都能碰到；没有那个缘呢，你摆在眼前他看看走掉了，那是缘的问题呀。啊，诸法是从缘生的，不是多少的问题。所以有人读诵了这个经典，读诵十万遍阿弥陀经，也读五十万遍的，僧须归养，出家人在家人一致的归心仰望啊，归于信仰，又到了感激分身供养的，感激呀、啊、善导大师啊，感激的不得了啊，感激到了极点，分身供养，把自己身体啊烧掉啊来供养。这个分身供养啊，这个要有那个境界才行，这个不能学的，学到一分呢，还没等开始分完了，刚一烧痛了呢，受不了了，就起烦恼了，那个不行的，不能学的，这个是到了那个境界呀、啊，你自然有那种事情。有得念佛三昧的不可胜计，很多得念佛三昧的呀、啊，嗯，这是讲书写的。其次啊，讲演的，送沈三郎晚岁回心念佛因病，请僧讲弥陀经一一耳中，说喜欲起，二子居明教，以一堪为难，一起静直指讲入殓，忽举手出一背，决然而坐，举家大惊，二子极前伏位，乃以斗解垂之，子曰祝父坐陀耳，静坐寺，徒笔有白鹤29只，飞鸣云表9只西去。讲这个讲经的功德啊，讲经讲阿弥陀经的功德， 宋朝有个沈三郎啊，这个人呢到晚年了，年纪大了啊，世界事事都看破了啊，回心念佛了啊，回过心，世间这些放下了，不管了，我要念佛了。后来生病了，请了出家人法师给他讲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讲完了，换上衣服要他临命终了要换衣服，他这个时候啊要想把膝盖呀、把膝盖收回来，想起来坐起来，就是他两个儿子呢居于明教，这两个儿子啊是读书的人呢、啊，这是这个一般这个中国像这个宋明啊，这个时候啊大家都对于这个佛教啊和道教很排斥，叫二世啊，这认为是方外的啊，他们排斥。他这两个儿子也是认为是读书的人呢、啊，说这个老父亲临终了在念佛走了信佛，这个不太好，居于明教啊，这门户之见，以一龛为难，说将来要放在龛里比较难呢，这样把腿给他拉直，把这腿拉直，将要入殓的时候啊，好了，忽然间呢，沈三郎啊，从头里从那个上面盖的那个布啊，那椅背呀、啊，把头出来了，坐起来了，突然间坐起来了，举家大惊，大家都害怕了。他两个儿子啊赶快到前面来扶助为帮助他，这个时候沈三郎啊很不高兴啊，用这个肘解来捶他的两个儿子，很不高兴，说你们仗我的道，不过他没有讲，就是这样用捶他表示，就肢体语言表示仗我的道。他儿子是说呀，祝父坐托儿，说现在不是了，现在帮助你老人家坐着往生好了，好坐着走了。土笔的时候火化的时候，有白鹤29只飞鸣云表在空中看着飞，一边飞一边叫，九九向西方去的29只白鹤，这是讲经的功德啊。下边呢，现前感应在宝地妖观，可取往生在涅槃非彼，如是感应屡见古今。宝地妖观，唐朝的大行禅师啊，初修普贤忏，后入大藏，随手取卷得弥陀经，日夜诵咏至37日，读琉璃地上佛迹二大士现前，西宗闻其事召入内廷，四号长精进菩萨，后琉璃地福建即日命中，一向精寻幽深不坏。唐朝大行禅师啊，他最初修普贤忏，修了普贤忏，修完了后来到大藏的，到了藏经楼里去啊，就随手就取一个卷啊，取一部经，得阿弥陀经。在大陆上呢，一般道场有这个习惯，就是你先拜忏啊，拜什么忏都可以啊，拜完了忏呢，业障消了后啊，到藏经楼里上香，求佛菩萨加倍，我和哪个经有缘，应该从哪个经入，你就佛菩萨指点我，然后他到那拉一本出来。啊，那就是你跟你有缘的，你就念吧。他就是这样的，一得到阿弥陀经，日夜的诵咏啊，昼夜的念呢、啊，一直到了三七日，看到了琉璃地上阿弥陀佛第二大士现前呐、啊，现前的，看佛现前的。寒山大师也是啊，念佛一天啊，阿弥陀佛就现身了。要专注才行，不专注啊。不专注，我们这个心呢、啊，从大乘起信人来看呢，无明不觉生三系，就是心在动，这动着有见相，有见分，有相分，然后外边出来境界。你要回过头呢，要想返回来，逆流回来的时候呢，要怎么样的呢？这外边境界是分别，你先不要分别，要专注，先要专注，专注，专注，专注啊。专注到最后你不分别说那个见分相分合一都不动的时候，那个无明业相停止了，生灭与不生灭合合非一非一啊，那个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就看见阿弥陀佛了。所以我们用功说你要专注心，不要都要分别，心不分别就自然念，念头不分别在这念念念念，能所合一，那就是说能宽的见分，所看到的相分，所缘的相分，他俩合一，这个时候要专注合一个啊，合一了，合一了以后啊，再能所双亡，那就是离心了、啊、就是破无明的境界了。 所以这个顺流而上这个路子是这样走的。因此我们念佛你就是要专注，不专注，所以说寒山大师讲口念弥陀心散乱，口喉咙喊破也突然，那一点没错。你嘴巴念佛心打妄想啊，你光喊没有用的，要心要专注。看见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现前了，唐喜宗知道了，哦，马上把请到内廷啊，请到这个皇帝内宫宫里去了。四个号叫长精进菩萨，昼夜念佛嘛，昼夜的念经。后边这以后啊，琉璃地又再看着，又看见琉璃地现前了，啊，那个十六观经有那个有地观呐，啊，落日观啊。水观地观就那些观，那里头有地观看到那琉璃现前的，那一天就往生了。一香精寻肉身不坏，特殊的香气呀，经过了十天肉身也不坏，这是宝地遥观，这是一个公案啊。下边讲涅槃非彼，阿弥陀经涅槃经比不上哦。看下面这个公案，梁道真法师讲涅槃经，前见中气息庐山，目远公敬业，禅坐中忽见海上数百人乘宝房前迈，试问何之？答曰往极乐国，因求福载。报云法师虽善讲涅槃经，已大不可思议，言未诵弥陀经，岂得同行？师随废讲念佛，诵弥陀经记二万遍，江中四七日前夜四鼓见西方银台来至，空中交入白日生云，法师当乘此台往生。时众显闻天月异香，一日香油未散，其夜峰顶四僧遥见谷口火炬数十，明了彻夜。次日乃至十四，如上所录皆修因正果，此感彼应，迭见层出自古寂静未记枚举啊。涅槃非彼，涅槃比不上的，比不上阿弥陀经的。梁朝的道真法师讲涅槃经啊，专讲涅槃经。在前间中啊，他在庐山住的，气息就是休息停止的意思啊，停止。息就是息藏，古来我们出家手里拿个息藏嘛，把休息的时候就把那息藏摆那儿，叫气息，就是把那息藏停止，就是住息，住在庐山啊。他非常向往这个慧远大师这种境界呀、啊。他在禅坐中呢，突然看见海上有好几百人呢，坐着个大宝船往前走。这个道真法师就问呢。说你们到哪里去啊？说我们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国里去。他说那我也可以去行不行？那说不行。说法师你虽然善讲涅槃经功德不可思议，但是你没诵阿弥陀佛经不能去。结果他就当面错过了，很难过啊，不能去。后来呢他就非讲念佛，把涅槃经停止下来，不讲念佛，念阿弥陀佛，诵阿弥陀经记两万遍，念两万部阿弥陀经啊。江中的四七日前，将要临命中的四个七天以前，四七日四周夜四鼓，夜里四鼓，四鼓大概就是我们打三板那个时候啊。四鼓看见西方银台来了，空中啊这个光明的像白天一样，空中有声音说了，说法师你要乘着这个银台往生了。当时啊大家都闻到一天月一香，空中的天月啊，这个地面上有一种一香，一特殊的香气。往生了以后啊好几天呢香气还不散。那一天晚上啊，那个峰顶寺里边的出家人很远就看到这个谷口啊火炬有数十个火把啊，明了彻夜，整个晚上都是数十个火把在那个啊谷口里边。第二天才知道啊，原来是啊道真法师往生的。像上面所记录这些个呀，都是修因正果，此感彼应啊， 在因地上修行的圆满，你果在果地上自然来成就了，果德自然出现了，你这里就感阿弥陀佛，那么一定有因，也见成熟，屡屡的看见成熟不绝呀。从古来到现在，不胜一个的说出来，这是讲这个啊，名诵啊，讲名诵，讲书写啊，讲讲演，下边讲赤名了，专门念佛的了，有诵经的，有讲经的，就是念佛只赐圣号的。第四科是名持，说明持名的功德。若持名者，会一念而非一光，会一生而出一佛，会想觅灵骨，会因彻功为，会六识细念而一正应空，会识字标心而圣贤入会，几乎招待续有名流。这里边都有说明，我们把文字简单的消一消啊。假如要说到赤明的话呢，或者是念一声佛号，飞出一个光明，一道光明出来；或者念一声佛，出一尊佛口里边；或者是响啊，这个音响充满了山啊，山里边的林木啊，山林谷地；或者是念佛的声音，那个透彻了宫为宫中，皇帝的深宫里都能听到；或者是六时细念啊，周三时、夜三时这样细念，而一正应空，阿弥陀佛的一报正报啊，应满了，充满了空中；或者是十字标心啊，圣贤入会，几乎招待，这个几就相当于那个几啊，就那个几一样的。等到招待是现代啊，现代呢，续有名流，不断的有一些个呀，这些个大德们，他们有特殊成就的名流。下边我们看这个书啊，此正名只赐名号也，敬业逐贤，多不凡载，故举昭烁世人耳目者一二，以为极劝。非光者，唐善导大师。人们念佛得生净土否？答曰：如汝所念，如汝随汝所愿。如是导乃自念阿弥陀佛一生，则有一光从其口出，十声至百，光已如之，光明满时。帝闻其事，持所居为光明寺，后登柳树端坐而化。出佛者，少康法师在乌龙山见净土道场，劝人念佛，众见此念佛一生，口出一佛，至于十念十佛次出，犹若连珠，临终之日口放一光数道，俨然而至啊。先讲这两个公案，前面讲着这个，讲这个说明了啊，这是说明持名念佛的功德。修净土法门的诸圣贤多得没有太多了，没有办法一一的记载呀。暂且的举出来，特别明显呐、能够昭烁啊，烁就是也是光明的意思啊，啊，特别明显，使人的耳目都能够见闻的呀，举出一二，以为激励来劝导。非光者，说前边所讲的一念而非一光，讲了唐朝的善导大师啊。人家问他说，念佛能成净土吗？他说，如汝所念，随汝所愿，像你所念那样子成就你所愿，你所发的愿，如你的所念成就你所发的愿。于是乎啊，善导大师自己念佛给他看，自己念一声阿弥陀佛，就一道光明从口里出来，十声到一百声，光已如之，每一声佛就一道光明出来。结果念的满屋光明，光明满时啊，屋子通明。这皇帝听了这个事情了啊，这个很了不起啊，持其所居为光明寺，皇帝赐个匾额叫光明寺， 因为这个是念佛口出光明，在日本人叫光明和尚，善导大师，他们称善导大师叫高祖啊，净土宗的高祖。后登柳树端坐而化，后来他临终时问弟子啊，说禅宗这些个大德们都怎么走的呀，他说是有坐脱立化的呀，怎么样子，他说我要上柳树上去，上柳树上站着回来接我，从上门端坐走了，有的上讲堂掉下来的，这上记得是端坐啊。这个时候啊，他老人家得自在了，随心自在了，心能转物即如来嘛，他根本没有什么树不树了，他也得自在了，在哪里静不耐心，心不耐静啊，所以他都得自在了，在树上，当在树上端坐就是啊，就化去了。这是讲善导大师。其次讲念佛口里出佛的少康大师，五祖啊，五祖堪公，五祖心定乌龙堪公大师，就是他老人家，他在乌龙山呢建了一个道场，劝人念佛，看劝小孩念佛，他也开始，小孩比较好教化，说你念佛念声佛，我给你个铜板，然后你买糖吃，小孩贪便宜嘛，就念佛，念佛给铜板，哎，这小孩念成习惯了，回家也念佛，念佛念的家人也跟着念佛了，结果大家都跟着念佛起来了，大家就看他念佛，念一声佛，傀儡就出一尊佛出来，到十念十佛出来，像连珠一样的，十百千都是一样的。他临终的时候他发愿的，他就看见我口出佛的，我的弟子将来都往生极乐世界，他就开始念佛了，一尊一尊佛，一尊佛出来，有的弟子就看见了，哎呀欢喜得不得了，有的弟子说我怎么没有看到啊，就痛哭流涕在那拜拜拜，哦也看见了啊，你要诚心诚心有感呐、啊，做佛菩萨就有应啊，你就要诚心的念，是这是少康大师的这个公案，口放一光数道啊，说阿弥陀佛出来了，走了。下面讲啊，迷想，想迷，想迷山谷。唐道德禅师听居为众讲《无量寿经》，讲两百遍，人各掐珠，口称佛号，回师散席，声波灵鼓。道德大师啊，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位啊，他虽然不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啊，他对这个净土宗贡献很大，那就很，他写这个安乐集啊，对不对，他是学禅的，但是他平常呢劝人念佛，讲无量寿经讲了两百遍，于是乎啊，大家都手拿着念珠来那念珠啊，掐珠，口里称佛号，回有时候啊，他讲完经了，大家散去了啊，散席了啊，这个法会呀 啊临时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啊，大家出去了，散会了，哎，这时候一边念佛一边回家，他声波灵鼓，声音震动了啊，树林山谷啊，山谷里的树林里都能那个震动啊，啊，大家念佛呀就相应了啊，念出个磁场出来了。我常讲啊，念佛尤其共修，一定要念个磁场出来，你才有力量，才不费力气。这个磁场就是要大家一个频率，一个音声的法器打得好啊，一心专注，没有第二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念久了以后啊，一个大家千百一个声音就变成一个声音，那就有力量了。那个力量啊，那就变成超音波了，非常力量，非常大，能够断烦恼，能够正法身。啊，这个当然呢，要能够做到这一步啊，也不容易，要众缘和合呀，才能成就的呀。啊，我们共修呢，都希望大家这样子念，能够念的这个。假如将来我们这里有一个得念佛三昧正无生法忍的了，那正理一心的，那也很好吗？假如我们这里真正有人正的念佛三昧的了，正无生法忍的了，后边这个山呢就放光了啊，草木山林尽放光了。我们看凡夫看不见的，鬼神能够看见的，护法龙天能看见的。因彻，唐朝法照大师四祖，法照大师于并州舞会念佛，感代宗皇帝空中闻念佛声，前使遥寻见佛劝化之圣，随召入宫，供人念佛以及舞会，号舞会法师。我们 市面上流通的有一个五会念佛的录音带，是不是法照大师这个五会念佛我们不知道，但是念的那个音调也很也蛮好，也很感动人的哦。这个音册呢啊，声音响彻了这个宫闱啊，就是指着唐朝的法照大师。这个法照大师啊，是我们的四祖，净土宗的四祖。他曾经在玻璃里看见五台山，看见竹林寺，亲自到那儿去，看见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摩顶受记、鸟儿念佛。他就说：“现在去生时要我怎么念？念什么佛？怎么念？说就念阿弥陀佛就行，好好念佛，将来就得念佛三昧，往生极乐世界。”他就欢喜的不得了啊！就顶礼就出来，出来看啊，这个寺也没有了，这些佛菩萨也不见了啊。他回来常常想这个事情啊，常常想这个事情。他想着有一天呢，一个凡僧在他旁边出现了，说：“你到了这个那个竹林寺啊，见了这个文殊大圣，你怎么不当大家来宣扬这件事情呢？”他说：“我不敢宣扬啊。”他说：“我恐怕别人毁谤啊。”那个凡僧说：“不要紧啊，文殊菩萨本身也给人毁谤啊，你还是讲。”于是乎他写出来，在那个净土石要里头有法照大师的，在玻璃里看见五台山的状况啊。他念佛呀，在那个并州五会念佛，感动了这个唐代宗皇帝呀。他在空中怎么听着，在宫中听着念佛的声音，是哪里念佛呢？这不好听呢，就派着使臣去，你们出去找一找，看这声音从哪里来的，是谁在这念佛。派出使臣就循着声音找，一早早的看到法照大师在那个地方念佛啊，很多人在那念。好了，这时候啊回来报告，皇上说：“好，我们把他请到宫里来，请到宫里让我们带着我们大家念佛啊。”大家皇上也跟着工人在一起念佛，念五会，这号叫五会法师。下边讲六十，就前面有讲六十啊，六十系念，这个是讲的慧远大师，初祖庐山慧远大师，初祖庐山远公大师，慧远进慧远法师，居庐山，至莲花漏，六十念佛，诚心细想，后十九年七月悔西，于般若台方从定起，见阿弥陀佛身遍虚空，圆光之中无量化佛及菩萨众，水流光明，演说妙法。佛言：“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汝其日后当生我果，至其端坐而死。”慧远大师的传记大家可以看啊，这里边还不止像这个莲池大师说的这么简单啊，他这一生当中三次见到阿弥陀佛都没有说啊，而且他当初啊，那有很多一起在这跟他念佛人都往生了嘛，都跟着阿弥陀佛来了。这些人呢，我想都是得到礼仪心的不烂的人，要不然那慧远大师还没走吗？还没有呢，还没到一百年吗？他们都回来了极乐世界上，那都是礼仪心，到了花一开去见佛了啊，都是礼仪心呢、啊，正在无生法忍的呀，在娑婆世界正无生法忍呢、啊，所以到了极乐世界的这个品位就高了，所以阿弥陀佛来的时候啊，他们也跟着来了。今天呢，这个时间我没注意啊，过了两分钟，我们就到这里打住啊，上完下那个明天再讲啊，向下文昌赋予来日，现在开始念佛回向。